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众人一同到你荣耀的宝座前，特别来俯伏敬拜仰望你。愿主你借着你的全能，你的话语再次临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使我们的心能够来颂赞和归向你。也借着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再次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来信靠你，你的教会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上一周开始啊，结束了创世纪的分享，我们开始分享啊旧约的出埃及记。啊，上一周天明牧师分享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今天我们来分享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的经文。啊，如果说创世纪的主题是起源，记录了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堕落的起源、被拣选家族的起源等等，那么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救赎。也因此，出埃及记其实在五经或者说在整部旧约都应该属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在出埃及记当中记录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出埃及的事件，而且也是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与以色列人立约，以及也记载了如何建造会幕来敬拜神。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整个出埃及事件的序言。上一周已经分享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以色列在法老手下为奴的历史背景，从以色列人因饥荒离开迦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四百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这四百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雅各的去世，约瑟和他兄弟们的离世，埃及有新的不认识约瑟的王的兴起，新王兴起之后对于寄居的以色列人的苦待和杀害等等。但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或者在以色列人经受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加留意的是在这四百年间以色列人口数量的变化。他们从起初七十人来到埃及，到现在除了妇人和孩子之外，能够走路的男子已经有了六十万人。如果照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那么一个家庭可能至少有三到四个人，所以这样估计的话，以色列人现在可能人口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以上。那么神要如何带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离开埃及呢？更何况现在埃及的法老对他们有意的辖制和苦害，这么多人能够顺利的一同离开吗？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就是神是怎样来预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所以这一章的内容从以色列整体的生存状况突然之间就转移到了一个家庭、一个孩子身上。当然我们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这位领袖就是摩西，所以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十节记录了摩西的出生，十一到十五节记录了摩西在成年之后第一次的血气的行为，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记录了摩西逃跑离开埃及。好，我们首先来看摩西的出生和成长。第一章记录了埃及法老因为惧怕以色列人的繁茂和强盛， 所以他就下达了对于以色列男婴的杀害的命令。一开始呢，是要求收生婆直接就把收生的时候把以色列的所有的男婴呢给杀死，但后来他发现这个没有用，因为收生婆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所以呢法老就颁布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命令，就要求以色列人所生的所有的男婴都必须扔到尼罗河里面去淹死。所以摩西呢，就是在以色列人遭遇最大苦难和最大危机的情况下出生的。虽然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二段经文给人的感觉似乎摩西是这个家庭当中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但显然其实摩西不是长子，因为后面马上就写了他还有一个姐姐，那事实上他还有一个哥哥，所以这个家庭有三个孩子。所以很有可能的是摩西是这个利未家庭在法老颁布了杀害婴孩的命令之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摩西的父母呢，都是利未支派的，他们在摩西生出来之后呢并没有听从法老的命令把摩西扔到河里去，而是偷偷的养了三个月。所以新约希伯来书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摩西的俊美。俊美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好的、善的，和创世纪第一章当中神在创造的时候，每一次创造完成的时候神都说神看着是好的，其中那个好的是同一个词。所以这就暗示了这个孩子的出生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他的身上具有神所赋予的特别的使命。当然同时也就暗示了摩西的父母，或者说主要是摩西母亲的信心也是从上帝来的，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孩子就马上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神将来要使用他成就大事，所以他们不怕埃及法老的命令把这个孩子给藏了起来。我们需要知道摩西的父母这样的信心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居住了有400年的时间，埃及拜偶像的风俗对他们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更何况现在是法老严酷地对待他们。所以杀婴孩的这个命令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定是带着各种威胁的后果来保证可以执行。比如很有可能法老会规定，如果新生的男婴被发现没有被淹死，没有扔到河里去，那么可能他们全家都要被杀死。我们前面说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摩西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所以他的摩西的出生为这个家庭带来喜乐的同时更是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危险。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心，那么淹死摩西保证全家人的安全可能更符合一个人性当中取舍权衡的利益，但是利未家族的这对夫妻却持有他们祖先所传承下来的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和信靠。这点其实从摩西母亲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摩西的母亲在出埃及的第六章当中记录叫约基别，约基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荣耀的。当然摩西父母的信心不单单是表现在叫摩西偷偷的藏了三个月，连三个月之后因为摩西长大了他们再也无法隐藏了，所以他们把摩西放在了一个箱子里，然后就放在了尼罗河的芦苇丛中。这样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对于摩西的抛弃，也依然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因为从摩西父母的角度来讲他们冒着危险来养这个孩子三个月已经是照着他们的能力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三个月之后摩西的哭声 很容易被人发现。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手里面，就不是对这个孩子的保护了，而是对这个孩子会带来很多的危害。所以他们把摩西放在一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或者说一个容易被埃及人发现的地方，甚至可以从某角度来说，他们放摩西的地方甚至是可能是通过了一定的考察。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个孩子，愿意把他收养了，那么摩西就可以逃脱法老的手。既然这个孩子是上帝特别赐给他们的，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特别的使命，那么他们就要看神到底会让他将来究竟怎么样，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他。所以摩西的父母虽然把这个孩子放在了尼罗河中，但是依然打发他的姐姐米利亚远远地站着看。米利亚就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将来怎么样。恰好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就看见了装在箱子里的摩西。而且呢，法老的女儿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他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呢？是不是因为法老的女儿也很清楚自己的父亲针对以色列人下达了杀婴的命令，然后他发现这个孩子既健康又俊美，通常的家庭不会把这样一个孩子给扔了，所以他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还是说他是通过这个婴孩第八天所行的割礼认出来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不管怎么样，法老的女儿在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必须要被杀死的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此刻神就让法老女儿的心柔软，当然也让摩西这个时候就哭出声来，所以他就可怜这个孩子。我们看到法老的女儿这个时候也没有遵从他父亲的命令，他决定收留这个孩子。摩西的姐姐这个时候一定是被圣灵所引导，她看到法老的女儿对这个孩子有善意，所以她勇敢地走上前去跟法老女儿去提一个让人觉得不太可能的提议。她说，我去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我们要留意米利亚这个时候所说的话不单是勇敢，而且还很有智慧。他特别强调着说为你来奶这个孩子，而不是说为这个孩子找一个奶妈。所以虽然米利亚这个时候是在征求或者是在给法老的女儿提一个建议，但我们知道法老的女儿一定会同意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所安排的。所以法老女儿说可以，她答应了。她明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然后她又看到一个女孩子跟她建议说去希伯来人当中找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她竟然同意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就是摩西的妈妈做了自己儿子的奶妈。她在养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啊，还有工资可以拿。这另一方面也表明摩西至少在三岁或者五岁以前是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生活的。这可能因为摩西对于自己祖先的神最基本的信仰打下了基础，至少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祖先的历史和所承受应许是什么。而当摩西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就把他领进了王宫，将摩西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这个也很不寻常，这表示法老的女儿并不是一时兴起然后事后就忘了，她是真的喜欢这个孩子。也因此表明摩西从少年的时候开始就生活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 他在当时受到了埃及最好的教育。后来新约斯提凡曾经说过，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神就是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摩西就是将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开始了对摩西的培训。我们从后面摩西轻易的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以及他从埃及逃跑之后帮助米甸祭司的女儿赶走那些欺负他们的牧羊人，就可以看出来摩西其实在埃及学习的过程不单单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而且在身体、武力甚至军事方面也都有很好的训练。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不管摩西出生的时候面对的环境多么的严酷，让人觉得这个孩子怎样才能够活下来，还是后面神竟然让法老的女儿成为这个孩子的保护者和养育者，并在法老的家里面来受教育和成长，我们都看到神的作为超过人的所思所想。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疑问，难道上帝要借着摩西的埃及所学的这一切学问和训练出来的体力能力来作为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依据吗？显然不是。在埃及皇宫生活的摩西的生命的这几十年，这只是摩西生命当中被训练的第一个阶段。等到上帝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上帝就会带领摩西进入到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摩西在埃及的王宫终于长大成人。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法老是不是知道摩西是一个希伯来人，但在经文当中用了非常简略的一句话来描述摩西在王宫的生活，那就是后来摩西长大了。使徒行传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他将到四十岁，心里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摩西虽然被法老的女儿领养，虽然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教育，但是摩西他从小就清楚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他也知道他的同胞们所处的悲惨的境遇。甚至更进一步，摩西可能很小的时候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在一起，他就知道了他小时候所经历的一切，甚至他也知道在他的身上有上帝所赋予的特别的使命。所以即使摩西在埃及王宫里的生活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法老家人的歧视，他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埃及人。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摩西单纯的一种对自己民族性身份的认同，而是他是出于对自己上帝子民身份的认同。因为希伯来书里论到摩西的时候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自己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俗话所说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摩西虽然在埃及的皇宫享受世上的最高的荣华富贵，但他心里并不留恋，也不看重这些俗世的繁华。很有可能他在埃及皇宫那四十年主要的精力心思都用在努力的学习各种学问各种才能，锻炼身体。也就是说他在埃及法老的手下努力的学习，并不是为了将来如何当好一名埃及的王子，而是为了将来他怎样能够更好的去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苦待。所以等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预备的差不多了，他就准备去往他的弟兄们那里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第十一节经文当中说，他出去 出取这个词就呼应了整部出埃及记的主题。这次摩西从王宫当中出去，到受苦的希伯来人那里去，这不单单是一个日常出门，这是一个暗示，暗示这一次出去他将一去不复返，他将永远从身份和生活上从埃及出去了。所以摩西在学有所成，买回信心和热心，前往希伯来人的居住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摩西可能觉得凭着他这么多年所学习的才能，他必定能够将自己的族人从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摩西他内心的拯救计划是什么，但很可能就是他照着他在埃及所学的那一切策略方法，可能是一种属世的力量来对抗法老的力量，比如说将希伯来人组织起来，他当领袖，先展现这几百万或者这几十万群体的人的力量，然后去跟法老谈判啊，最差的也是直接有发动武力上的抗争等等。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就一时冲动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但我们从经文看，很有可能这不是摩西的一时冲动，这可能是他有意为之，因为他在杀死这个埃及人的时候左右看了，没有人才下手的，而且事后还很从容的把尸首埋藏在沙地里。当然我们并不认同摩西的这种做法，但我们需要看到摩西这个做法本身使得他从此就毫无退路，也就是他做了一件断然舍弃埃及荣华的事情。其实他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帮助希伯来人，比如他利用他埃及王子的身份可以给希伯来人有一些劳动量上的减少，或者是吃喝食物上的一些好的供应，这样的话他既能帮助了以色列人，还可以同时保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是摩西却没有那么做，他直接把自己给投入进去了。所以摩西的这份决然的断裂值得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再次说，摩西的杀人是他的血气之勇，这不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他这种以武力来杀害的做法可能跟他的埃及皇宫的生活经历有关。虽然他从小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在皇宫40年的生活还是影响了他很多的观念和习惯。以杀戮来对抗杀戮可能是这个世界最直接的做法，所以打死埃及人这件事暗示了摩西在埃及的皇家40年的生活依然带给了他一种自视高贵、轻视生命和骄傲等等生命当中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上帝工作成就的方式。神的工作并不依赖于人的才能、智慧和属世的力量，就像撒加利亚书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也是所有侍奉神、被神所使用之人需要警醒的地方，那就是属世的智慧和能力不能成为服侍上帝的依据。但这不是说才能和智慧是不好的，而是说任何属人的才能必须臣服在上帝的全能之下，被上帝的灵更新和折服之后才能使用。所以对于摩西来说，他单单离开埃及的荣华和地位是不够的，他还要学会在神面前放下从埃及学来的一切学问和才能。但对于摩西而言，他认为自己现在为了自己的同胞都已经杀人了，所以他就应该有了足够的资格来做他们的首领。所以很可能这个时候的摩西心里不是惧怕，而是激情洋溢，他觉得以色列人应该接纳他，他也觉得这个时候他能做以色列人的首领了，因为他觉得从见识、从能力、从他的投入 和内心的抱负，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希伯来的拯救者和保护者。所以第二天他又去到希伯来人的聚集的地方，去了之后他发现两个希伯来人在吵架，有一个人欺负另一个人，所以他自然的就以审判官的身份批评了那个欺负人的。但是摩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同胞们似乎并不接纳他，不但不听从他的话，而且还以他杀死一个埃及人来威胁他。摩西以为他杀埃及人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仗义杀人换来的竟然是他本族人的敌意。但不管他的本族人是怎么想的，他们本族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句话在这里却是一个伏笔。虽然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对摩西有很多的质疑，但是立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和审判官确实是上帝的心意。只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是自己大发热心要帮助以色列人，他是照着自己的判断，他以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并且他用一种属世的方式和血气的方法，更不用说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埃及王子的身份。也就是说，此时的摩西他并不知道上帝拯救的时间是在40年之后，而不是现在。所以从某个意义说，虽然摩西被选为以色列领袖，但是的确现在他还不具备做以色列人首领的资格。摩西在埃及皇宫的生活给他带来的富足和良好教育的同时，客观上也必然会带来他与自己受苦族人之间的隔阂。所以这是摩西所面对的现实的困境。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现在却享受着埃及皇家的特权和生活。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上帝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让摩西离开埃及。一开始摩西认为自己打死一个埃及人不算什么，但是等到他被威胁之后，被自己的同胞威胁之后，他就冷静下来。他应该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尴尬，如果真的是一个埃及王子打死了一个普通的埃及人，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可能这个埃及王子最多是被斥责或者赔偿，但摩西不是真正的埃及皇家的后裔，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他的来历法老一家应该都很清楚。所以在法老看来，摩西的做法无异于是恩将仇报，自己的女儿救了摩西，还给予摩西一个与其余寄居的希伯来人都不一样的高贵的生活。照常理，摩西应该感谢法老，并且应该为法老来效力，而不是敌对法老。所以法老后来想要杀摩西，不是因为有人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而是因为一个被埃及皇室领养的希伯来人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在法老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杀人罪，这是谋反。摩西后来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就选择了逃离埃及。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摩西是第一个出埃及的希伯来人，但这对摩西看为意外的事件，正是上帝对他人生道路的安排。摩西必须从埃及的富贵中出来，唯有这样他才能与在法老手下受苦的以色列人认同，他也才能被上帝使用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逃跑的时候已经40岁了，所以他从埃及跑到了米甸的草原上。可能对于摩西来说这是一个意外，但对于上帝来说，对很多人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戏剧性的带领。但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其实充满了各种曲折，他看似出生的时候没有存活的可能，但却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他看似在埃及的皇宫过了40年 富贵的生活，但却因为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又自己主动的做希伯来人的领袖，就被希伯来人和埃及人都抛弃，所以他只能逃跑进入米甸。他并不知道这是上帝对他人生第二个40年的安排。在米甸，他遇见了米甸祭司的女儿。这次摩西又一次仗义出手，他帮助这些女孩子们打跑了那些欺负他们的牧羊人，又帮他们打水。这个时候，摩西身上所穿的衣服、言谈举止，是一个典型的埃及人的特征。他可能不知道，从米甸祭司的女儿们在跟自己的父亲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别人的眼中看摩西是什么样的。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羊群。也就是在别人的眼中看摩西就是一个埃及人，他们没有认出来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摩西需要在米甸以40年的时间去除掉他身上所有的那些埃及特征。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见义勇为没有带来敌意，而是带来的被善待。米甸的祭司显然认为自己的女儿待客不周，既然那个埃及人帮助了他们，那么就应该更加热情的来款待。而摩西也需要一个落脚之处，所以他就接受了米甸祭司的热情，然后米甸的祭司就把自己的女儿希波拉许配给摩西为妻子。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摩西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翻转，他从一个埃及王子的高贵的身份跌落为一个游牧家庭的牧羊人。摩西开始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40年。这个时候的摩西可能心灰意冷，他觉得他满腔对同胞的同情和热血换来的却是自己族人的不接纳和法老的追捕。所以这个时候摩西愿意接受希波拉为妻，开始在米甸的生活，可能他想要长期就在这里生活下去了。这一点他从为自己的长子所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歌顺，意思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摩西长子名字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摩西生命状态的写照。在埃及他已经是过着寄居的生活了，如今他被迫到另一个更为陌生的地方继续过寄居的生活。但我们知道，寄居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心境。即使在一个地方娶妻生子安然居住，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依然觉得不知道自己将来魂归何处，他依然对自己的人生觉得迷茫和无助。对于摩西而言，他一心想要救自己的同胞脱离埃及，他也做好了付出一切代价的准备，但是他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做好，他反而失去了在埃及的一切。这不是他设想的人生，他从小的梦想、抱负，他所想望的一切似乎突然之间都远离了他。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所经历的人生的过程。神有时候会让我们进入到一种灰心失望甚至绝望的境地，为的是让我们看到血气之勇并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神对他仆人的训练的方法，这是对摩西训练的方法，也就是要借着摩西生命当中的第二个40年，使他在旷野牧羊的沉淀，神要除去他身上从埃及带出来的一切骄傲和血气，神要把他锻造成为一个谦和而温柔的人。谦和而温柔才是一个真正属灵领袖的品质，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最后我们从总体上来看一下以色列人 到摩西，上帝的救恩计划是怎样来实现的。我们知道从雅各带领以色列人全家到埃及来投奔约瑟，过去了400年的时间之后，他们这个小的家族成为了一个大的民族。神起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今日已经成为了现实。神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现在以色列的人口已经实现了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那个结果。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除了后裔之外，还有土地和国度。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后裔的应许在实现之后，表示土地的应许也提到了日程之上。所以新约的时候，斯蒂凡在讲道当中说，等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这表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成为一个国家的时间到了。后面又说，在创世纪里面说，将来他们必要寄居在别人的地，必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但是神要惩罚他们，神惩罚那个国家，使他们必带着那个国家的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个地方。摩西就是利未家的第四代。所以显而易见，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生养众多并且繁茂，这本身就是上帝伟大的工作。而摩西从出生到在皇宫的受训到他逃亡，这也是上帝救恩计划的一步步的详细的展开。神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借着女性来成就他的救恩计划。具体到摩西的身上，在摩西刚刚出生到他所遇见的各种危机，神就是借着三位被上帝所使用的女性来作为摩西的保护，让摩西的妈妈有信心，让摩西的姐姐有勇气，让法老的女儿动了怜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仅应该联想起创世纪当中的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如果说创世纪三段的经文这是对基督将来拯救的预言，那么摩西在某个意义上来，我们可以看成是对基督的预表。基督在婴孩的时期曾经面对希律对于两岁以下婴孩的杀戮令，约瑟就带着耶稣去埃及躲避。让我们可以联想，摩西在出生的时候也面对埃及法老的杀婴令的危险，他也被埃及的公主所救。摩西是以一个埃及王子的身份去拯救自己的同胞，却不被接纳，反而被敌对。基督也是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神的子民，却也不被以色列人所接纳，反而被以色列人杀害。在大希律死后，耶稣从埃及返回以色列，在法老死后，摩西也带着自己的妻儿从米甸返回埃及。当他们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与以色列人立约，基督也借着自己的血与神所拣选的真以色列人立约。只是基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就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是作为仆人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但基督是作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最后我们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啊，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全能也超过着世上的诸王，超过世上一切有权势的君王。 我们感谢你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身上有这样伟大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你是以你的慈爱和诚实来带领你的子民，不管他们面对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的严酷，如何的危险，你总有从你来的恩典和能力来保护，来带领他们。愿今天我们依然对你有这样的信心，无论我们面临的环境如何，我们都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拯救，你的全能超过着世上的一切。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